各位听友好，达芬奇在佛罗伦萨这个艺术家的天堂生活的并不如意，这有点出人意料。佛罗伦萨的主人洛伦佐·美第奇并没有意识到达芬奇超常的天才，因为达芬奇广泛的研究领域有很大一部分超出了他自己关注的范围。达芬奇把目光投向了米兰。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巨人的时代：文艺复兴》，巨人中的巨人达芬奇之舞，从佛罗伦萨到米兰。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据说达芬奇在佛罗伦萨没有得到过洛伦佐的任何订单。
是的，有人说美第奇花园是洛伦佐让达芬奇整顿设计的，但是达芬奇的传记的几个作者都反驳了这个说法，他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因素导致洛伦佐没有将达芬奇奉为上宾，那就是达芬奇被人告发卷入了一起风化案件。1476年4月，一份检举信被投入所谓真理之口，也就是市政当局设置的检举箱。这份检举信说呢，有几个男人和一位叫萨尔塔雷利的青年男子聚会淫乱，也就是告这几个人有同性恋的行为。被举报的人中有达芬奇，还有一位叫托纳伯尼，他出自佛罗伦萨一个大家族，和洛伦佐·美第奇的母亲同属一个家族。所以就有人猜测呢，这个告发者呀，是为佛罗伦萨政治斗争中美第奇的反对者服务的。所以洛伦佐·美第奇呢，他要和涉及这起官司的人撇清关系，以免因风化案造成不利的政治影响。这种案子最终呢，达芬奇是被宣告无罪。那么查尔斯·尼科尔断定呢，是美第奇家族的权力救了他。现在这桩案子的基本事实呢，被大致呢认为就是这么个情况。首先呢，那达芬奇他确实是有着同性恋的倾向，而他和这位萨尔塔雷利也确实认识，但是呢，他是达芬奇的一个模特，达芬奇为他画过很多素描。达芬奇自己在他的《大西洋笔记》中呢，有一句话说，我画小基督的时候，你们将我投入监狱，如果我现在画出他的成年像，你们还会变本加厉地惩罚我。所以人们认为呢，达芬奇做的那个小基督头像就是以萨尔塔雷利为模特。
这是不是达芬奇离开佛罗伦萨的原因呢？
是原因之一，但是呢，也有更深刻的心理上的原因。因为达芬奇呢自视很高，这次让人举报了还关了监狱，令他极不愉快。一方面呢他感觉耻辱，另一方面呢又有一种像我这种人你们不可能懂的这么一种高傲。所以他的笔记中呢是有这么一段话，被他的一位传记作者麦克怀特认定的是他对这桩案子的一个结论。这个笔记中这段话是这么说的，一块大石头被雨水冲刷干净了，它曾经立于高地之上，在一处俯瞰岩石点缀的道路的树丛旁边，周围是各色鲜花。他久久望着路上的岩石，被想落到他们中间的欲望所征服。他问自己，我待在这些植物丛中做什么呢？我应该到下面去，到我的同类中去。所以他滚了下去，加入了其他的岩石。但是大车的轮子、马的蹄子和行人的脚步，不久就使他陷入无穷的苦难。所有的东西似乎都从他的身上压过去或踢他。有时当他满身都是泥水或动物的粪便时，他会抬起头，绝望地看着他来的地方，那种独立和宁静的幸福。那么从这段话呢，咱们就可以看出来啊，达芬奇他对混迹世俗引起的困扰，他是十分痛苦的。他想告诉人们， 像他这么一块岩石就根本不该滚入尘世，而应该待在他的位置上，那个独立和宁静的位置。这个追求呢，就使他把眼光看向别处，看到米兰。达芬奇是1482年初离开佛罗伦萨去米兰，他是受罗伦佐梅迪奇的派遣，还是受米兰大公卢多威克斯夫查的邀请而去呢？那现在史家们仍然有许多争论，但是有一点却是大家一致认同的，他呢是以一个音乐家的身份去的米兰。我们知道呢，自1478年达芬奇就已经独立开了工作室，也承接和动手创作了像伯纳德显圣、圣哲罗姆与狮子等几幅画作，可惜都未完成。现在除了藏在圣彼得堡东宫埃克比大日博物馆的哺乳的圣母基本完成之外呢，达芬奇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工程学的研究上。但是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已经能感觉出达芬奇超人的绘画技能和他的创造力。
你为什么说达芬奇去米兰是以音乐家的身份呢？
那这就要说到罗伦佐·梅迪奇本人了。他是一位狂热的音乐爱好者，但是他的声音阴哑，是五音不全，自己缺乏弹唱的能力，所以达芬奇的音乐才能反而是他最看重的。这或许呢，就是他从来没给过达芬奇绘画的订单，却派他去米兰，给米兰大公斯夫查去送一件礼物。这个礼物呢，是一把七弦琴，这是一把达芬奇自己制作的，而且经他本人改造过的里拉琴。据尼克尔记载，利奥纳多弹奏的里拉琴呢，它并非形似竖琴的那种古典式的里拉琴，它弹奏的呢是一种后来改进的乐器，名叫高音里拉琴。它实际上呢是在古中提琴的基础上改进而成。那么高音里拉呢，一般有七根弦，五根是用于旋律弹奏，由一个新型的轴弦箱中的音栓来调音。演奏者呢是用琴弓演奏，那么手指呢就在纸板上奏出不同的调子。另外据瓦萨里记载啊，达芬奇带上亲手制作的里拉琴，这个琴身呢有很大一部分是用银子来装饰，琴身呢它是呈现出一种马头形，形状奇特而新颖，这样呢它就能使声音更为响亮和饱满。达芬奇创作的很多歌曲呢，现在大部分都失传了，只是在他的笔记中呢，有过那么几行乐谱，下面填的词儿是呢，只有爱情能使我记住，也只有爱情能使我充满激情。
不过达芬奇在米兰站住脚，似乎没有凭借他的音乐才能。
没错，在达芬奇看来呢，那音乐只是娱乐身心的东西，那真正让君主看重的是那些能够增强君主实力的技艺。他自己呢，给斯夫查大公写了一封自我推荐信，里面列举了他自认为是最有说服力的能力。咱们简单的来罗列一下他自己推荐的技术能力，这些大多都是军事工程。因为当时的意大利呢，正处于战国时代，各城邦国是杀来杀去，征战不息。达芬奇的列举的如下：一、坚固而很轻的桥梁，非常容易携带，有利于追击敌人和摆脱敌人；二、摧毁任何堡垒或要塞的方法，即使他们建立在坚固的岩石之上；三、实用而且容易搬运的投石炮，用它发射的石弹会如雨一样的落下，发出的烟雾将使敌人陷入恐怖和混乱。四、用于海战的机械既可以用于进攻，又可用于防守，可以抵挡最厉害的火炮。第五、挖掘地道的方法，它不发出噪音，可以识别复杂的路径到达指定的地点，可以穿越河底。六、带防护屏障的车辆，可以用炮火 冲破敌人的阵地，消灭强大的敌人，保护步兵。七，强大的火炮。达芬奇的最后岁月啊，他是住在法国卢瓦河谷的克罗吕塞庄园。他在这里说的这几种设计呢，现在在这个庄园中呢都有实物的模型。其实呢，它就是现代坦克、多管火箭炮、工程车、浮桥等等武器装置的最早的设想。就是这样呢，达芬奇他就在米兰定居，而在米兰的岁月是他一生创造力充分发挥的岁月。咱们下次再谈。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巨人的时代，文艺复兴巨人中的巨人，达芬奇之舞，从佛罗伦萨到米兰。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老黑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